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跟我们讲解新约使徒行传，欢迎你与我们一起分享主的圣道。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翻到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这里记载耶稣基督升天的事迹。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请找到第九节，我们要研读到第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我相信那是神荣耀同在的云彩，就是在旷野引导以色列子民的云柱，是那降临在会幕和圣殿的至圣所的云彩。这云彩呢，把基督遮蔽，他就被接走，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和十一节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将要再来，他是在橄榄山上被接升天的，他再来的时候要在那一天呢脚踏橄榄山。他当年如何在门徒眼前被接上天，同样他再来的时候人们也会看见他。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会暗中来到，那你不要相信。如果有人说耶稣进入了密室，现在他在秘密的总部管理着世界，这是不可信的，没这回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众人要亲眼看见他，扎耶稣的人必为他悲哀，他们必仰望所扎的耶稣。耶稣再来不会是某一种秘密的冒险性的间谍活动，耶稣必要再来，当他带着权柄和大荣耀再来，在地上建立神国度的时候，全世界将会知道并且意识到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又是我们仍然在等候的应许。我们希望并且期待这个应许很快就能实现。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和十三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或三分之二英里。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分略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里呢总共有十一个人，当然加略人犹大不在场，因为他已经自杀了。现在呢，让我简略的为你描述一下这些门徒，也称为使徒的点滴资料。西门呢又叫做彼得，但是耶稣给他起的希腊名字叫做Petrus， 就是小石头的意思。他的兄弟安德烈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呢拣选他，做他最内圈的核心门徒。 他看见雅鲁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也目睹了耶稣变相。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被吸引到比较靠近主的身边。彼得呢是个急性子，容易激动的人。他曾在克西马尼园拔刀想保护耶稣，在他接受圣灵大能的洗礼之前呢，一直还摇摆不定。在初期教会时代，他当发言人和领袖。根据传统的说法呢，彼得在罗马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殉道的。因为当兵丁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说他不配像他的主一样，所以呢，他要求被倒钉十字架。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他呢经常把人领到耶稣面前，而为人津津乐道啊。他呢带彼得到了耶稣跟前。当5000个群众在山丘上的时候呢，就是安德烈带领了一个带着5个饼2条鱼的小男孩到耶稣的面前。当那些希利尼人来说，哎呀，我们想见见耶稣的时候，就是安德烈去告诉耶稣，希腊人在那儿，他们想要见见耶稣。按传统的记载呢，安德烈把福音传到了小亚细亚、希腊和塞西亚或者苏俄。他到了敖德萨之后，他是被钉十字架，而那个十字架的两端呢，都固定在地上，呈 X 形，故得名是圣安德烈的十字架。雅各呢是约翰的兄弟，西庇太的儿子，耶稣呢叫他做雷子。他与彼得和约翰都属于内圈的核心人物。他的母亲曾经求耶稣，当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呢，让他的儿子坐在耶稣的身边。雅各呢也曾经表示能够吩咐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不接待耶稣的人。当西律亚基帕做犹大省长的时候，为了赢得犹太人的支持，西律亚基帕就开始逼迫教会。雅各呢因而遭到斩首，西律呢也把彼得投入到监狱中。据说呢执行斩首的刽子手因为见到雅各的勇敢，事后呢就决定接受基督，而俯伏在雅各面前接受了主。这样呢雅各就不会单独的受刑。因此呢据传说，那个刽子手是和雅各一同被斩首的。约翰被称为主所爱的，他是雅各的兄弟，又是约翰福音和三封约翰书信的作者，当然他又是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呢总是喜欢亲近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是靠在耶稣的怀中的。他的母亲是撒罗米，曾经请求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呢，让约翰在耶稣的身旁。一般认为呢，撒罗米是玛利亚的姐妹，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这表示呢，耶稣与雅各是表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家啊，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他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去。约翰呢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直到这个城被毁，他才搬到以弗所去的。约翰的门生中有披吕甲啊、帕皮亚和伊洛纳修啊，都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他们分别当了士美拿啊、海利欧波利斯和安提亚教会的主教。根据传统的说法呢，约翰被罗马暴君图密善带到罗马去，是被投入油锅中的。但是他呢却奇迹般的活过来了。其后呢被放逐到拔罗岛，在那里呢他是写了启示录这一卷书。图密善驾崩之后呢，约翰被尼尔瓦释放了，回到了以弗所，他是在那里寿终正寝的。他是唯一的不因殉道而死的使徒。好了，说到腓力了。 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遇见腓力，呼召他来跟随主。腓力呢，后来找到拿但业，说：“来，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呢，却怀疑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腓力说：“你来看。”有一次呢，耶稣问腓力，可以到哪里去买食物来喂饱五千人呢？有些希腊人呢来找腓力了，就问他：“哎，先生先生，我们想见见耶稣。”就是这个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传统认为呢，腓力把福音传到了亚洲的北部，积极的在海利欧波利斯和贝鲁吉亚建立教会。他遭受了鞭打，被关在监狱中，在主后的54年被钉了十字架。至于巴多罗买，又名拿但业，就是腓力带去见耶稣的那一位。腓力带他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从加拿来，所以呢，有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有一次呢到加利利的加拿参加宴会啊，婚宴，那并不是拿但业的婚礼，而是拿但业朋友的婚礼。传统上说呢，他把福音传到了许多国家，而且呢，把马太福音翻译成了印度的语言。其后呢，他在印度定居，直到被人残暴的虐打，并且呢，把他钉了十字架。好了，马太呢，又名叫利未，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是个税吏。马太曾经为耶稣预备了一次盛大的宴席，邀请他那些个当税吏的朋友们出席。马太写了马太福音，他被称为亚拉腓的儿子。这个称呼呢，可能让他和小雅各有关联，因为小雅各也是亚拉腓的儿子。一般认为呢，马太首先是用希伯来文写了马太福音，然后呢就翻译成了希腊文。他把福音传到帕提亚和埃塞俄比亚，在主后60年左右嘛，他在拿大巴尔城被人用戟杀死的。多马呢，又名迪图马，意思呢就是双生子，可以称他为多愁善感的人。他呢总是看到事情的阴暗面。当耶稣告诉门徒拉撒路死了的时候，多马说：“啊，我们也一起和他同死吧。”啊，有一次呢，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但是他所去的地方呢，他们不能去。多马就说：“啊，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那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后来有消息传来，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多马就说：“哎呀，我非要亲眼看见他的钉痕，不然我就不会相信。”还有一次呢，多马与门徒在加利利，彼得说：“我要去打鱼。”多马呢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我与你同去。”多马将福音传到了叙利亚、帕提亚、到波斯，甚至到达印度。在印度南部呢，有一间教会叫做圣多马教会，那里的福音工作呢是全印度规模最大的。实际上印度的基督教教会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多马的身上。好了，说到雅各，他是亚拉腓的儿子。这个雅各呢并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我们前面提到过利未又名马太也是亚拉腓的儿子，所以呢可能雅各与马太是兄弟，他呢又叫做小雅各，并不是说他的地位比较小啊，而是说他呢比较年轻，而且这个称呼呢可能暗示他个子比较小。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站在十字架旁边的妇女之一，玛利亚又是一早来到耶稣坟墓前的妇女之一。传统上认为呢，雅各传福音到埃及，可见呢他不是那位初期教会领袖并且写雅各书的那位雅各，而是另外一个雅各。接下来介绍 奋锐党的西门。很显然，西门是属于当时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激进组织，叫做奋锐党。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耶稣召聚的门徒来自敌对的背景，有当税吏的马太。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呢，税吏是与罗马人狼狈为奸的卖国贼，还有这个奋锐党的党员，只要一有机会呢，这些人就誓死要把罗马人杀个精光。我们对西门的认识不多，但是传统上说呢，他把福音带到了非洲，后来到英国，他是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接着是犹大，圣经特别注明他不是加略人犹大，他又名为达泰和勒拜，所以你读到达泰或者勒拜就是这个犹大了。路加称他为雅各的儿子或者兄弟，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雅各，可能是小雅各吧。这样呢，他也是亚勒腓的儿子，也就是马太的兄弟了。所以呢，这个十二门徒中呢，是有几对兄弟，彼得和安德烈是兄弟，雅各和约翰是兄弟，以及马太、雅各和犹大是兄弟。到底犹大是不是写犹大书的作者呢，就不能确定。一般认为呢，犹大书的作者是雅各的兄弟，这样呢，犹大就是耶稣同父异母的兄弟啊。我们以后会谈到这个话题的。就是犹大问耶稣，为什么他向门徒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在主后72年，他在敖德萨被钉了十字架。最后介绍加略人犹大。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出卖自己，犹大呢又是个负责带钱囊的人，所以他是负责给钱的。但是他呢老是从钱囊当中啊偷钱。就是他反对把贵重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他与大祭司设了计谋，以30两银子出卖了基督。他带领了兵丁到克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了主，或者用亲嘴来显示了耶稣的身份，出卖了主。后来呢，他把30两银子交给祭司，把钱丢在圣殿的地板上，自己呢出去上吊了。可上吊的绳子断掉，他摔在地板上，肚腹裂开了。好了，这是关于耶稣呼召的十二使徒的一些简单的描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呢记载了11位使徒，加略人犹大不在现场，他已经自杀了。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5和16节，经文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我要请你留意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对圣经的信心，因为圣经写下来就必成就。当时的信徒对神的话语呢大有信心啊，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如果神说了就要应验，这就是对神话语有了很大的信心。第二要留意的呢，就是承认神的话是出于圣灵的默示。这里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因此他们相信圣经是出于圣灵的默示，而圣经是绝对正确的。我们还要有两个基本的概念。第一，就是全本圣经都是出于神的默示。圣灵借大卫的口说话，他又得圣灵的默示而说话。第二，如果那是神的话，那么他就是绝对正确的，事情必然要发生。这里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啊，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我们必须留意这些关于神话语的重要基本概念。好了，这里说到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使徒行传》第一章17和18节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旧约撒加利亚书的11章13节的预言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因此犹大卖主应验了这预言，他把钱带回去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把那钱丢在圣殿里说，哎，这是你们的问题啊，就出去吊死了。他们呢确实有问题，他们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我们该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决定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穷人。所以旧约的预言应验了，基督被犹大以30两银子出卖了，这个银钱被丢在圣殿里，后来用来买摇户的一块田，这个预言是完全应验了。因此这里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这工价呢，就是他以卑鄙的手段出卖基督而得到的30两银子。使徒行传第一章18节说，以后身子扑倒，前面说了他是上吊死的，也许呢他把绳子绑在树上，从树上往下一跳呢，结果绳子拉断了，他摔在地上，头先着地，好，一命呜呼了。18节说，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个人呢干了一件极其卑劣的事，若得了如此的下场。第19和20节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有趣的是，彼得对圣经呢有很透彻的理解和认识。这里呢引用了两篇意思很晦涩的诗篇，透过圣灵的启发，彼得呢解释了这两篇诗和加略人犹大有关。如果圣灵没有启示彼得，让他做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些预言指的就是加略人犹大。假如你读一读这两篇诗，你就不会做这个联想。但是呢，彼得受到了圣灵的启示，加上他对圣经的深刻认识，所以呢，他就看到了这些是关于加略人犹大的预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好了，我们今天的圣经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保持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电台后面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和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千万别错过。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说道，使徒们用摇签的方式选出马提亚作为第12位使徒，代替加略人犹大。查克老师也将简略地为我们介绍耶稣12门徒的点滴资料，这些都是重要的内容，请您密切注意收听。弟兄姐妹， 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或者在查考别的圣经书卷的时候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讯跟他联系。好，谢谢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结束祷告。
愿主与你同在，愿你在这个星期里面经历与主同在的荣美，经历主大能的荣耀，更愿主奇妙的爱在你的生命中做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